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我们一同来。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叛跌扑倒，需要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好，所以这篇诗篇的背景基本上是记在撒母耳记下 2 Samuel chapter 20 20章第一个到第二节，是讲到示巴对他的背叛，大卫在回耶路撒冷的途中的一种的情况。所以是在一种很艰难被逼迫的情况里面，所以你发现他在这里描写，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可能这个作恶的就是他心里所想的示巴来攻击他有各样的军兵安营等等那么在这段诗篇里面呢，我们特别注意就是大卫的信心，他的信心跟他在信心里面那个荣耀的寻求，他真正的那个最荣耀的寻求是什么？不是单单外面的平安稳妥来，是一个更高的更荣耀的寻求。所以要我们先看他的信心，第一他信心的宣告他在第一节他怎么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我的性命的保障，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他在那里宣告他没有害怕，没有惧怕，我还怕谁呢？然后到了第二节他怎么宣告？仇敌会怎么会半跌扑倒。然后在第三节他怎么宣告我不害怕，我必仍旧安稳。然后他继续的宣告，第五节他怎么说在患难遭遇患难，他必什么？暗暗的保守我，这是信心的宣告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所以在整个诗篇二十七篇，假如我们一直读到后面在这个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十三节、十四节都看到他信心的宣告。像十四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这是一种宣告，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所以第一，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学习，在各样的困难逼迫拦阻当中，我们有一个信心的超越，信心的宣告。第二， 他对神信心的认识。你会发现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第一，耶和华是什么？第一节，亮光，我的拯救，还有我性命的保障，还有很多的认识。第九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啊，他神是他的帮助者。啊，他是永美的，第四节瞻仰他的永美。要第三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信心荣耀的寻求。他寻求什么呢？他在第四节说有一件事， one thing， 他寻求一件事情。你发现这个 one thing 不是仇敌的退去或者环境的平安，你发现他寻求这个 one thing 是什么啊，能够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不晓得当你看到这个 one thing， 有没有想到这个 IHOP My Pickle 他们做了很多的标签，就讲 one thing 啊，我的大儿子的那个吉他上面也贴了一个 one thing， 就是他们就是要寻求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从这段经文来 one thing，让我们一生像大卫这样追求一件事情，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来赞美他，来敬拜他。我前几天有机会去到 IHOP， 哇，实在发现跟几年前的 IHOP 又不一样了，更荣耀。当我们一进入这个 IHOP 的祷告殿，哇，那个圣灵的那个恩膏运行，师母好像说几千瓦的那个高压电，好像整个身体就被电的浇灌在当中，我们就在那边一直都祷告，一直都敬拜，啊，而且就是坐得满满的，差不多。他的那个 parking lot， 我就问那个同工说：“哎，今天有特别的 conference 吗？怎么 parking lot 找不到 parking， 满满的，没有任何特别的 conference。”他说：“每天都是这样。”啊，我几年前去的时候 ，parking lot 都是大概三分一的人，啊，平常。但是现在每一个时段 parking lot 都是满满的，啊，好多的年轻人，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在那边就是赞扬神的荣美，啊，所以我看到哇，这几年 IHOP 的发展，啊，特别是他们有这种有一个 School of Ministry， 啊 ，OK， 不是我的，来训练这些年轻人啊，如何能够。进入这一个 24/7 情以炉的这种敬拜的意象，为什么要不断的祷告情以炉的敬拜，为什么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啊，同时教导这个末世论，他们有一套的神学的训练，但是比较是基本的，啊，然后也有一个 music school 训练这些年轻人怎么领敬拜赞美，怎么弹 keyboard，怎么弹吉他，啊，所以这些年轻人呢被训练了就24小时在那边领敬拜赞美，哇！所以发现整个的敬拜赞美的水准提高很多，啊，他们一边的敬拜啊，诗歌，然后呢有人会读一段圣经导读，啊，你要读一段圣经然后在上面带祷告，啊，以前就一直唱一直唱，现在他们现在真的情以炉配合了，而且更好的现在他们就是唱了一段时间呢，他就会 announce 好不好，我们有感动的就走出来，四五个人 form a group 为这个事情一起来祷告，或者彼此来祷告，所以变成有很多 interaction， 不是你就是坐在那边唱唱唱在那边听，啊，现在有情以炉，上面祷告上面唱，下面也有祷告的时间，啊，那更好的他有很多其他的 早上有时候 prophecy group， 就是你要寻求神的带领，他有一个先知团，五六个人为你祷告发预言，有他们发预言不是告诉你具体的啊，你要怎么样投资什么，他不会，他就是神给他们一些话语啊，神给我看到这段经文，就读给你听。Does it mean anything to you？ 用神的话啊，然后也有 healing group， 你需要得着医治释放的，你也可以在那边 sign up 啊，需要接受医治与释放。哇，实在是太棒了啊！很可惜我时间很短在那边啊啊，但是真的。就是有一件事，这也是 Mypico 的意向，他们一生推动的要追求的就是建立这样一个祷告殿，好让弟兄姊妹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能够不断的赞扬神的荣美，在神的殿中求问。当然他们祷告的内容也是非常国度性的，他们特别最近为到这个 Florida Lakeland 的这个 Revival 他们在祷告，那为到以色列的福星在祷告，对以色列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祷告的重点啊，他们也有一个专门为以色列祷告的祷告房啊 ，a room for prayer for Israel， 然后为了整个美国的情况啊，他们那天晚上他们就一个主题为到这个要神能够除去美国的这个 abortion 每天有几万的。婴孩被堕胎啊，所以那天晚上他们一个祷告的主题就是求神兴起这个环境的改变，能够除去美国的这个堕胎的这个的败坏跟罪恶啊，所以他们每一个时段都有个主题啊，非常好啊，有时候为个人的灵命啊，另外他们有一次的主题都为了整个 Kansas City 众教会的复兴跟合一在祷告。那我更奇妙是刚刚礼拜二早上呢也参加了另外一个的秦以卢的敬拜，只有两小时，是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在那边带领的，有另外一个房间设立了一个中国的秦以卢，所以你假如感觉到参加美国的秦以卢味道不够，你就还有一个 option 啊，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啊，不是是12点钟到2点钟那么人不多，但是哇，为台湾、为中国、为美国华人的教会的福音来祷告，你就发现很能够 touch， 很能够共鸣啊。所以他们现在有中文的秦以卢的时段，也有德文的 German 啊，有些德国的弟兄姊妹也从德国去到他们那边做 staff， 带领德国的秦以卢，所以会把这个意向带到欧洲去啊。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秦以卢的运动啊，会越来越影响着整个美国跟全世界啊。那现在也很多的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涌去啊，所以是一个很荣耀的一种经历。我想这个经历啊，就是大卫的一生的追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所以我在那边就碰到几个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些本来住在 Chicago 的，就把房子卖掉，就真的是搬到这个 IHOP 的附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24/7， 就是那边祷告，在那边敬拜，为了整个全世界的这个末世的丰收来祷告。所以他在这个 prayer room 上面有个很清楚的招牌，是 pray for global harvest， 他们不是在那边只是为唱歌而唱歌，他们的整个的敬拜歌颂祷告是一个目标的 for the global harvest， 很清楚的一个意向。就在他们的大门口啊， pray for global harvest， 哇，这个意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些人在上面领敬拜赞美是带着一团火的啊，不是在那边无病呻吟的，他们很清楚的意向啊，为整个末世的大丰收祷告啊，为了这个将来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如何能够在这个大灾难里面可以为神做见证啊，继续的广传福音啊，因为 Mypico 给他们的教导是灾后被提的，所以他们这些年轻人都很警醒啊，我们要好好装备自己，好在大灾难当中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啊，继续的为神传福音做见证。 所以这一点我跟我的老大常常辩论，他就接受 Michael 了，我说好，你说灾后我是灾前啊，我们只是差七年见灾前而已了，没关系了。所以解释他比较特别的末世论，但是呢也因着他这种末世论呢，他们整个 IHOP 的附近他们变成这种逃城的观点，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预备迎接主的再来，也预备这个末世大灾难的临到，所以他们就把房子卖掉搬到爱好附近，住在这个祷告殿的附近，好像站在这个逃城，站在神的这个启示录的这种审判当中呢，在这个逃城呢可以好像在神的帐幕，隐藏在神帐幕的隐秘处，这种的观念。所以我接着去我才catch 到这个 idea， 为什么这些人一家一家搬去，他们说 It's a concept of refugee city， 是逃城的观念，将来神的大灾难审判临到的时候是在神的帐幕的隐秘处里面啊，他们就在那边敬拜赞美啊，带着神的荣耀，带着神的能力，带着神的福星啊。所以哇，现在看到好多基督徒一家一家搬到那边去啊啊，所以最近这几年那边呢，单单只是埃豪这个附近的房地产，其他地方都是 drop， 只有埃豪拼命往上升了哈。那最近神也很恩待啊 ，Michael 他们最近有一块120亩的地 ，120 acre 的地，准备要盖一个更大的敬拜中心，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容不下了 ，parking lot 都满满了，你要找个 parking 都很难啊，所以他们现在。另外一个大的 project 要用这120亩的地，可以盖宿舍，盖一个更大的敬拜中心跟培训中心啊，所以让我们也可以进入这个 one thing 的这个 movement 啊。只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哇，看到那边好多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哇，就是很单纯的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等候，在那边赞美，他们真的好像活在天上啊！他们那边有一年的 program， 有两年的 program， 三年的 program 啊，你在那边受训啊啊，当然不是这种神学院的这种比较牧会啊，比较深入的训练，就是他们就是怎么配合整个 IHOP movement 啊，这样的一个意向的训练。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这个刚刚所分享的？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假如还没有去过 IHOP 的，可以找或暑假找一个礼拜你去体验一下，哇，真的是住在神的殿中，那很荣耀，你就一天就是可以 坐在那边祷告敬拜，然后他旁边有个 coffee shop， 假如你进食祷告，你就买点 salad 或者买点水喝啊，然后在旁边走几步就是他们的 dormitory 啊，假如你几个人约着一起去，你就租一个 apartment， 那每天可能只有20-30块这样，啊，所以值得鼓励我们去那边真的经历啊，就经历到大卫在这里所说的，如何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在我们学生会哈，可以组队哈那假如有人认识这个以前在牧主先锋教会的 Pastor Jess 哈，他现在就在那边，这次他也是他给我很多的帮助，给我很多的说明啊，所以他现在也是整个家搬到那边啊，就是住在那边啊，在那边做MyPickle 的staff 啊，他们的同工是完全凭信心自己 fundraising 的。所以他们爱好不会发薪水给他们，所以每一个同工都是像 Campus Crusade 你自己做 fundraising 啊，你所认识的教会或者弟兄姊妹就是 support 啊，他们就是完全凭信心生活啊。去那的时候他们也正在每个月的之前有3天的禁食祷告啊，所以他们常常花很多时间禁食祷告啊，敬拜。好，所以我们回到这里回到24篇，第一个重点，这个荣耀的寻求就是专注的求一件事情 one thing，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求啊，不断的寻求，不住的祷告，不断的追求，要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得着。那这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那么 King James Version 翻得很好，就是 Behold the beauty of the Lord， 在灵里面，灵里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荣美， The beauty of the Lord。 那么什么荣美呢？我们瞻仰神的荣美究竟是什么的荣美？第一，他慈爱的荣美，圣洁的荣美，他全能的荣美。让我们不断的用我们灵里的眼睛 Behold the beauty of the Lord。 那么 NIV 圣经是放着 Gaze upon， 注目在耶稣的身上。当然这个注目是灵里的眼睛的注目，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神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好让我们灵眼可以被打开，可以能够 gaze upon the Lord， 能够定睛注视在耶稣的身上，好让我们真的经历到保罗所经历到的。我们放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八节， 2 Corinthians chapter 3第三章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什么？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真的愿意更多的安静来等候他，来亲近他，来注目耶稣，不但是对主的一种爱慕，一种的敬拜，一种的瞻仰。你发现在这样的一个的敬拜瞻仰的过程当中，保罗在这里经历到什么？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什么？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我们更会被神的荣美所吸引，所改变，所 transform， 让我们更能够瞻仰他慈爱的荣美，更被他的慈爱来充满，让我们瞻仰他圣洁的荣美，更被他的圣洁来充满。这种的反照，保罗经历到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这种生命的 transformation不是单单只是我们头脑上的知识，知道神，知道神的真理。你发现神也用另外一个方式，是透过我们来亲近他，来等候他，来仰望他，好让神的荣光，神的荣美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反照出神的荣美。那这样的一种经历呢，其实就像摩西在西乃山所经历的，我们放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Exodus chapter 34好，三十四章二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二十九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臭发了光。哇，他的脸会发光的， Radiating the glory, the light of God。 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灵里面更多的敞着脸可以看见神的荣光，我们就如同镜子反照，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第四，我们寻求主的面， 在诗篇105篇也告诉我们寻求他的能力。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05篇，诗篇 Psalm 105篇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四节。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所以你发现我们不单寻求他的面，也会经历他的能力。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次序颠倒了，我们先寻求神的能力，却没有寻求他的面。但我们先寻求爱他，亲近他，能够反照神的荣美，神也会把能力给我们，把恩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在神的同在，神的生命的荣美，这个圣灵的丰满， Full of Holy Spirit， 跟圣灵恩赐的充满，能力的充满，是两方面的一个平衡。但寻求主的面是知道这种内在生活的操练。我们在灵里面，在灵里的眼睛可以常常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在灵里面与神的相交，我们享受神的同在，能够像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所说的，能够以神为乐，也像诗篇十六章十一节所说的，在他的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那这些都是寻求主的面，主的同在，能够瞻仰他的荣美。所以在我们的灵命的追求，对主的追求，可以说是两方面啊，那也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所讲的圣灵充满的两方面啊，一个是道德性爱的充满，圣灵的果子；一个是恩赐能力的充满啊，是恩赐性的充满。所以的确我们也查考过了，这个圣灵充满在原文是两个字，道德性爱的充满，还记得吗啊，是那个 payroll 的充满啊。那么恩赐能力充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用的那个充满是 pin premi 的充满啊，两种不同的充满。好，这是诗篇二十七篇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诗篇二十七，所以要讲灵命造就，其实单单讲诗篇就讲不完，就够了啊，讲灵命造就。所以当你读到诗篇二十七篇，大卫提到有一件事我要寻求，人要寻求，这个 one thing 其实就是耶稣对着马大所说的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同一件事，就是玛利亚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她能够安静瞻仰主的荣美，坐在主的脚前，是同一件事。一个是在旧约讲，大卫讲，一个在新约耶稣亲自告诉马大那个不可少的那一件， the one thing cannot be lacking。 好，所以诗篇就是七篇，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的，或特别的亮光？那你发现很有意思的，大卫在二十七篇呢用了好几处说寻求寻求寻求神的面，对不对？但你发现到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神也用这个字，是 但是相反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很有意思，约翰福音第四章 Chapter 4 John Chapter 4第四章的24节，23节，对不起，23节后面，因为父要见的人拜他啊，这个要字注意，在原文是什么 ？Seek 寻找。哇，你就发现，不单单是我们要寻求主的面，进入这样的瞻仰跟敬拜，神也在寻找一个真正懂得这样来敬拜神的人，神也在寻找。我们也要寻求，两方面都要努力，也可以说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神的一个盼望，他何等的渴望有人像大卫这样来寻求他的面，赞扬他的荣美，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今天可以有很多的信徒，但是很少信徒真正懂得如何做一个 worshiper， 一个真正进入生命的内室，在灵里的至圣所能够摸到神，敬拜神，面对面的朝见神的人很少找到像大卫这样的一个敬拜者。所以神不断的在每个时代他都在寻找寻找寻找这样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人。所以诗篇27篇太重要了，因为这是神的一个最宝贵的一个心意跟盼望，神要寻找像大卫这样一个敬拜者。怪不得神宣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是神所寻找的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他的一生最大的寻求就是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寻求他的面。所以诗篇27篇很重要，可以配合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来解释。好，有没有问题？诗篇27篇，好，我们就翻到诗篇42篇 Psalm 42，这篇也是很重要。其实我跳这些诗篇发现，哎呀，很难跳，其实还有很多别的诗篇都很好啊。 Psalm 42好，我们就只看一小段，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就好了。好，我们一同来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最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好。所以这个诗篇的背景啊，我们知道是在撒母耳记下 2 Samuel chapter 17，这描写亚撒龙他的儿子对于他的追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写了这个诗篇42篇。那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他那么的切慕神啊，在那边宣告，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你就明白为什么仇敌对他的这种的挑战跟奇效，你的神在哪里？ Where is your God? 你现在落荒而逃，落难逃难，连你的儿子都要追杀你，你的神在哪里？你的信仰在哪里？ 这的确对大卫来说，假如你是大卫，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就像第五节所说的，怎么？我的心啊，为何又闷？为何烦躁？这是大卫当时的心情。然后在第一节，我们看到大卫他切慕的对象是什么呢？是神。那他描写他切慕神的那种情况，如鹿切慕溪水。那究竟一个鹿会为什么会那么的切慕溪水呢？特别是鹿在这种烈日的暴晒之下，它奔跑，或者说它在跟它的仇敌别的的 predator， 这些比如说别的的动物要攻击它，蛇要攻击它，它要面对这种的征战，在征战当中，在奔跑当中，它大量的缺乏水，所以在奔跑或者征战结束之后，它需要大量的水来补充，否则它会晕倒，它会死亡。所以这就描写大卫他在这种逼迫患难当中，在这种征战当中，他何等的需要神成为他的一个补助，如同鹿切慕溪水，否则他快倒下来了，他挨不住了，他疲乏了，他饥渴了，他软弱了。所以大卫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紧紧的来寻求神，要抓住神，要渴慕神，是非常迫切的，非常真实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人只有在苦难当中才寻找到神，因为只有在这种苦难困乏当中，才会很真实的用整个生命倾倒在神面前，如鹿切慕溪水。没有寻找到神的话，他就会渴死，他就会倒下去。所以看到大卫在这里非常真实的迫切的寻求神，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迫切。人很奇怪的，在一切平安顺利呢，他对神的那个寻求不会那么迫切的，不会真的从心底里面真的整个生命在里面呼喊神要神，唯有在这种真的是好像走到尽头了，饥渴的快死了，快要倒下去了，他就会紧紧的呼喊神，会经历神。然后在第二节，他所可想的，他在这里描写是那位永生的神 ，the living God， 这位永恒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是那位又真又活那种，那位 forever present 的神，现在就能够成为他的满足，成为他的帮助的那位神，就是他所描写的他能够笑脸帮助我的神，不是那位过去的神，神是永生的神。所以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知道他是永生的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他昨日如何帮助我，今天同样可以帮助我，他是永生的神。那在第三节就讲到大卫最大的痛苦，不是单单只是外面的逼迫逃走苦难，你发现他在这里表达他一个最大的痛苦是什么，甚至他痛苦到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当然这是一个夸张法啊，不会说哭的就是24小时昼夜，那眼泪也哭干了，哪有那么多眼泪，这是一种夸张描写他的那个痛苦啊。你发现他那么痛苦的一件事 是什么，因为仇敌怎么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他遭入这些逼迫，这些患难，仇敌讥笑他， Where is your God? 你的神在哪里？你的信仰是真的吗？怎么会遭到那么倒霉的事情？这样大的逼迫，这样大的难处。这里发现大卫所遭遇最大的痛苦跟约伯所遭遇的那个最大的痛苦是相似的。其实约伯最大的痛苦不是什么，不是财产的损失，甚至不是他儿女的损失，他最大的痛苦是他上一个朋友论断他，定罪他，神不要你，神弃绝你，你有罪。在这样的一个定罪跟被神弃绝的这样的一个的讥笑当中，成为约伯最大的痛苦。同样大卫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在黑暗当中没有看见光，好像没有看到神的帮助，被仇敌讥笑他，你的神在哪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在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描写大卫心里面的那个的心情跟痛苦。首先他描写他的心啊，在这个第四节的后面他描写他的心怎么极其悲伤啊。英文 King James Bible 是 I pour out my soul in me， 好像他的心被悲伤充满到一个地步，满出来，他的情绪无法控制倒出来。当然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一直昼夜流泪啊，极其悲伤，是直到满出来的悲伤。我们也有这种经历，当我们的悲伤满出来，我们就会流泪啊。然后第二描写他的心情，他用了第二个形容词是什么？忧闷，在第五节，忧闷啊。那忧闷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在里面的讲义就是 shahar 啊，是表示被压下去，这种忧闷 downcast downpressed 或是 depressed。 这种忧闷不是普通的忧闷，是一种 depression 啊，用我们今天的名词是忧郁了，变成一种忧郁症了啊，非常的痛苦，好像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啊，甚至想死了就算了啊，好像完全黑暗，完全绝望啊，无路可走啊，连他所爱的儿子亚沙龙都要追杀他，还有什么事情让他更伤心更难过更忧闷呢？然后第三个形容词是烦躁啊，为何在我里面烦躁？那烦躁这个字呢是 hamach hamach。那这个字很有意思，是描写呢这种烦躁好像一种波浪在里面，在你的心里面翻动，一点平安都没有。哇，这个风浪就是 rolling like waves。 那也描写这种烦躁呢是像狗的一种嚎叫，你在里面好像就有一种的烦躁的声音啊，吼叫的声音啊，在那边的好像悲鸣，是一种好像狗的悲鸣嚎叫。那么也是描写 murmuring in discouragement， 里面也有一种埋怨的啊悲叹的声音 murmuring。也是描写是一种好像在暴风当中的这种的动乱 turbulent like a storm。 哇，所以这个烦躁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啊，非常不安的，非常凌乱的，非常翻腾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那么大卫外有仇敌，内有什么？悲伤、忧闷、烦躁，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也有一部分，但是大卫是真的是到顶点了啊， 极其悲伤，极其忧闷，极其烦躁，所以甚至他三次的向他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然后十一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就知道他里面那个光景是何等的黑暗，何等的困难。但是大卫能够走出他心灵的死因幽谷。今天我们都会有这种经历，像大卫的经历，但是我们需要经历大卫如何走出来才是最重要。我们自己懂得怎么走出来，也能够帮助别人怎么样走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苦难，都会遇到难处，但怎么样走出来？所以当然我们第一步先要承认接纳弟兄姊妹他心里的悲伤忧闷烦躁。你不要第一句说，哎呀不要难过啦，神的恩典够用，哎呀不要伤心啦，你要有信心。那这种的counseling绝对糟糕你等于说定他的罪不认同不接纳他的感觉。最好的 counseling 是什么rephrase 他的感觉。对，弟兄，我知道你现在很忧闷，很 depressed， 很难过，甚至很愤怒，很伤心，把所有他的感觉讲出来，他就觉得被了解被接纳然后你可以拥抱他，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来祷告所以先要接纳他的感觉，能够 recognize 他的感觉。那大卫他非常好，他能够先看到自己的 emotion。 人为什么很多时候不能够走出来？因为他被这些 emotion 控制，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emotion 假如你能够 recognize 你自己的 emotion 就比较容易了，你就可以说我现在非常的生气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当你把这个生气讲出来的时候，哎，对方就能够了解了，你就会被接纳了，你就不会被这个生气来捆绑或者你能够说跟大卫说我心里面非常的忧闷你就找到你的问题，才能够开始第二步，可以对症下药所以如何走出心灵的死因幽谷，我们发现大卫第一步他怎么样，方向要对。他第一节第二节什么，他要切慕神，可想神，要朝见神。他把他的问题，把他的全人先要带到神的面前，他知道唯有神能够帮助他，能够拯救他，解决他里面的问题。第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能够面对而且承认他心里的问题。今天人最难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不知道他那个情绪的捆绑在哪里他的自卑感，他的失落感，他的 frustration， 他的愤怒，他的不饶恕，他里面都被这一大堆的东西缠住，他没有办法面对或者知道，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这个就是医生他能够什么，能够诊断找出你的病是什么，才能够医你的病。说大卫他能够走出他情绪的死因幽谷，因为他知道他病在哪里，他的问题在哪里，他能够很真实的面对他的情绪，他的悲伤，他的忧闷，他的烦躁，而且他能够对他的心说话，命令他的心何必忧闷，不要忧闷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何必忧闷然后第三，虽然在那么多的痛苦忧闷当中，他怎么说在第五节后面，我还要称赞他，赞美夜间的歌唱，带下神的同在，带下神的宝座，神的能力。然后第四，在第六节的后面，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 不断的纪念神、啊、不断的纪念神，纪念神过去种种的恩惠，种种的同在。第五，在第七节怎么说？深渊与深渊响应，在灵里的深处与神灵里的灵交，真的是在灵里面最深入的地方来呼求神，寻求神，求神看我们灵里的眼睛，灵里的耳朵，深渊与深渊响应。第六，他宣告神是我脸上的光荣，他不再羞愧，不再自责 guilt， 因为神是我脸上的荣光。虽然我是那么的可怜，那么的失败，连我的儿子都要追杀我，但是他宣告神是我脸上的光荣。他的光荣不在乎环境，也不在乎他的遭遇，他不再羞愧，不再垂头丧气，因为神是我脸上的光荣。好，接着诗篇四十二篇啊，比较重要的这个信息。好，好，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为什么他把这个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啊、或许是被可拉后裔来加了音乐、啊、我再做研究一下、啊、但这个内容是大卫的、的诗。好，那我们很快了，还有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跳到诗篇四十五篇。这篇诗篇太荣耀了，诗篇四十五篇，我不晓得你们平常有没有注意这个诗篇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被称为诗篇中的雅歌，你就知道厉害了。雅歌书 ，The Song of Songs，The Song of the Psalms。那也被称为分曲之歌，我们与主与我们的良人这个分曲的一个颂赞之歌 A wedding song， 来描写我们跟主之间的那种的关系跟爱情，跟在这种爱里面的福分。那我们注意这个诗篇四十五篇的整个的分段。那么第一段在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么是除了第一节的引言，就是描写对新郎、对这个王、对我们的主弥赛亚的这种的描写跟赞美。那第二段呢，就是对心腹的训诲，然后十六节、十七节就是总结，所以主要是分两个大段啊。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二段是从第十节到十七节。那在第一节的这个引言里面，就描写这个诗人受感说话写这个诗的情况。他描写说，我的心涌出美词。他在怎么的情况之下写下这样的一个诗篇呢？是在心里面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的描写跟颂赞。The overflowing outbubbling out 或者 stirring out、啊、是满满的涌出来，好像这些泡沫喷出来、啊、也好像被里面搅动而涌出来。 那这种涌出呢，就是跟先知受感说话 bubbling out the prophecy of God 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受这个心里涌出美词，这个涌出这个字 bubbling out， 就会看到一个真实的赞美的来源是受感而说话，被圣灵感动啊，心被恩感来歌颂赞美神。第二，这个赞美的真实的赞美的泉源是有内容的，是有美词，是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是心里面满有这个王所做的事，他的恩德，他的作为来赞美他。然后这个王的荣美跟全能就在第二节到第七节做描写，总共有八个描写。第一，在第二节怎么赞美他，你比世人更美。所以这个不是单单男生在追求女生的时候常常用的，哇你太美了，你比全世界的女孩都美，但是这里是对这个王的一个赞美，当然也是在灵里面应用到弥赛亚的这个颂赞，对主的一个颂赞，你比世人更美，神的爱的荣美，主的荣美。然后第二个描写，在你嘴里满有恩惠。那我们可以特别来看一下在新约里面对主的描写跟应验，路加福音第四章 Luke chapter 4，路加福音第四章 chapter 4二十二节对主的描写，众人都称赞他，为什么称赞他呢？并稀奇他什么口中所出的什么恩言，嘴里满有恩惠。很可惜今天我们常常不是口里有恩言，常常有很多的怨言恶言啊，让我们真的效法我们的主，嘴里满有恩言，满有恩惠。第三个描写，第三节怎么说，大能者，他是那个 warrior， 那个大能的战士，他是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位带领约书亚征战得胜进入耶利哥的是耶和华神的大能者，也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第四个描写，第四节，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他满有真理谦卑跟公义。所以这三个的描写在耶稣的生命当中都可以看见，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谦卑甚至为门徒洗脚，他的公义，他责备文士法利赛人的罪。然后第五个描写在哪里？在第五节，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表示他的得胜。那么弥赛亚最后的得胜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一节就有描写，他带着他的众圣者降临，用口中的气灭绝众仇敌。然后第六节第六个描写，他怎么样？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描写他坐宝座，他的权柄，他的国权。那么 整个的应验我们都在启示录二十章看到，在千禧年的应验，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作王。然后第七个描写，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你发现啊，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啊，也用来描写啊耶稣基督啊。我们放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三十四节。好，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神用父神用圣灵来膏他啊，用喜乐油来膏他。那我们也可以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 Chapter 4 Luke Chapter 4，在十八节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啊，父神用圣灵的油来膏他。所以这是八方面对弥赛亚对王的描写。那到了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呢，是对心腹的训诲啊。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第一，我们属神的儿女是主的羊，要什么？要常常听见主的话，牧人的话，而且要想要侧耳听啊。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啊，特别强调 shama 这个字，就是要听从主的话 shama 啊。那这个字很有意思的，那从形状看的话，好像竖起两个耳朵啊，专心的听啊，啊，真的是听进去，侧耳而听，竖起耳朵来听啊，小马，哎，对不起，这个马写错了，这个才像耳朵，小马。那第二的训诲，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啊，所以，直到我们真的是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我们单单的属于主，单单的爱他，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跟着我们的配偶。但是神的爱，对神的爱是最优先的，是至高的。你任何的爱超过对神，那么那个对象都成为你的偶像，然后带来的结果，王就羡慕你的美貌，我们就得到神的喜悦。然后从十二节到十四节，就描写这个心腹的永美的福分，啊，当他将来爱他的王，爱他的主，会得到什么福分呢？在十二节，这个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啊，直到他与这个王的联合，得到这种尊贵的地位，啊，这种的富足。然后在十三节， 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啊，这个宫字你发现在原文没有的啊，所以其实是指到在 King James Version 翻作 All glorious within， 就是指到这个王女里面是非常荣美的、荣华的啊，所以不单是指到这个外面得到的礼物、地位的荣美，更是指到它的里面。Glorious within， 直到我们因着我们爱神，我们里面充满神的形象的荣美。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能够穿上信任，满有神的真理、仁义跟圣洁。然后在十三节讲到这个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直到他这个衣服、他的外表、他生活的见证非常的工艺勇美。那这个当然也可以联想到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这个被提的羔羊的心腹，他们都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他们是有生活见证的。然后被引到王的面前，在十四节，直到他能够常常活在这个王的面前，在主的里面有亲密的联合跟灵交，跟神的亲近，跟主的亲近。所以诗篇四十五篇非常的荣耀啊，真的是描写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对主的这种颂赞更委身更爱，也描写到我们在主的里面的这种的福分，种种的福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诗篇四十五篇是一篇很好的培灵的诗篇啊。假如雅歌书太复杂的话，你就讲诗篇四十五篇啊，是同样的，是诗篇里面的雅歌书。好，那我们就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好，我们请这个严灵真姐妹带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哈利，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